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因为受到奸人的迫害，暂时只能在立泉古寺把身存住。这一日到庙外面游览景色，发现一位员外正好也来庙里面公干。周同和这位员外一打照面，不禁失声大叫，这不是我的兄弟吗？这位员外拿眼睛一瞧，发现眼前的是个老道，不认识，没有理会。庙里面的方丈智明长老赶快打圆场，哎呀，报真人你弄错了，阿弥陀佛，这位员外是本寺的禅月，祖上捐钱在我们寺庙之内，现在山门冷落数载，院墙都已经倒塌了，所以这次特地请施主远道而来，来查看一番，准备出钱重修庙宇。他怎么是你的兄弟呢？周同叹了一口气，哎，没错，他就是我的贤弟呀、啊。你怎么不认得我周同了呢？这位员外爷一听老道之言，说出这个名字，惊异难言，细细一打量，不觉得啊呀一声，扑翻在地，那头便拜。天哪，这是在梦中吗？叫小弟在这里与大哥相会，抱着周同的双脚就喜泪横飞呀。这个员外不是旁人，正是内黄县麒麟村的富豪，姓王，名明，二十多年前周同最小的结义兄弟。志明一看两人果是兄弟，双目迷拢，合掌笑道，善哉善哉，看来时来运转，老僧山门当蓬荜生辉，叫你们俩兄弟力全相会，且请方丈士拜茶叙旧。两个人跟随长老来到方丈士坐下，王明一边哭泣一边说，只听人说哥哥已然不在人世，却如何来到这里，又是这番打扮呢？周同也是感慨泪下呀，数十年风雨，历经坎坷，几次要同贤弟相聚都没成功，我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就把自家的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个清清楚楚。王明听完以后感慨万分呢、啊。我自从和兄长平息途中一别，知道世道不正，难容有功之人，就反得故里，修整庄院，聚聚农桑，日子倒也过得是富裕安详。后来听天慈兄说起大哥经历不如意，想来到麒麟村消闲解闷，小弟当即造下瓦屋三间，置田二十亩，扫榻以待大哥来安度晚年。哪知道望眼欲穿，兄长踪迹一点都没有啊！我就亲自去东京相邀，哪知道来到东京早已人去楼空，连张教头都亡故了，也没有结果。返回河北不久，就听到大哥为几个徒弟所累，被官府缉捕，死于狱中。不久天慈兄也是郁愤而亡，我更是痛不欲生了，发誓再也不问世事，做些乐善好施之举以利乡里。这些年山东梁山上那批好汉大部分为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大奸臣所害，中了计谋，包括大哥的高祖灵通、卢俊义、武松在内，而大哥另外一位高祖史文恭和亲随栾廷玉也在和梁山作对当中被杀死。这么一来，朝廷对与梁山好汉有牵连之人也就不再追究，却有这立泉寺的智明长老屡次来到我的庄上化缘，要我出钱重修寺院。今日我也是心血来潮，决计随长老来山上看看，再筹资修建。没想到德育大哥莫非是天意吗？这时候志明长老已然备好斋食，请周同、王明一道吃饭。 当天晚上两位老兄弟同榻而眠，嘀嘀咕咕说着几十年之间的事情。王明就和周同汇报了自己这几十年的生活。大哥呀，小弟为兄长所置房屋田产至今犹在，明日您就下山去毕庄定居吧。周同心里面想，当年师父和少林长老都要我壮志未能泯灭，需获得桃李满园的结局，今天我徒儿全皆过世，并无一人成我的武艺，莫非迟暮之年还能有一番作为吗？想到这里，他对王明说道：贤弟啊，此言正合吾意，昔日兄弟失散，而今只剩你我，当相聚到老。王明一听这个话特别高兴，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洗漱完毕，来到方丈室与长老相会，吃完早斋，周同就把准备还俗去麒麟村定居之事给长老说了。志明一听，口念佛号善哉善哉弥陀佛，雀巢难留凤凰，千池不出蛟龙，只盼天朝教师多来看看小僧。周同也是连连答应，王明也答应下山几天之后派人把钱物送来立泉山重修寺院，就不在话下。当下王明让随行庄客把周同的行李挑了，先去庄里通报，又把道服换作俗装，分乘两顶坐轿抬下山去。辰时以后到了山脚，三十里路无需两个时辰，早望见绿杨丛中显出一座村坊，袒露荡荡，粉墙壮壮，河流庄前过，青山背后来，万枝桃李风中摆，千树花开色满园，这是一个灵秀之地。庄外已然是人头攒动，都在翘首以待，一群孩童在人群当中窜来窜去，但听有人喊：来了来了，天朝老教师来了。人们举目望去，王员外清仙教连扶着那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武圣人老教师出得教来，大家伙齐声喝彩：嚯，果然名不虚传，一身浩然正气。但只见周同年近七十，腰不弯来背不驼，头上扎顶方巾，英门安快无瑕美玉，断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氅，腰系杏黄色丝绦，青缎中衣，白袜福子履，面似三秋古月，两道瘦眉入鬓，古鼻梁，临海口，一副盈然飘洒胸前，侠气凛凛，神采奕奕。王明满脸笑容，携着周同的手，对领头迎后的两位员外道：这便是我多年挂怀的周同大哥。两位员外连连拱身施礼：天朝老教师英明远播，如雷贯耳，能一睹风采，三生有幸。王明介绍，周同才知道这两位员外，一名叫张玉，一名叫汤达，都是庄中的富户，王明的好友，于是抱拳回礼：哈哈，世外之人劳动两位员外，实在是过意不去呀。周同被迎到庄里王明家，化动雕梁，很是气派。这时候屋中走出一位中年夫人，手中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深深道个万福：奴家拜见大伯伯。又喊过小孩：棍儿啊，赶快拜见大伯父。小孩拜了几拜，就钻到人群里面去玩了。周同就知道这是弟媳妇赵氏和小侄子王贵，心中大喜。王明就叫杀羊宰猪，安排筵宴，其乐融融，热热闹闹，直到深夜才各自安息。那么周同来到麒麟村，几家员外每日轮流宴请，敬重难言。一晃呢，半个月就过去了。周同心想，我整日的骚扰人家，心里面实在难以安生，吃人家住人家，将来怎生报答？ 提出来要独立门户，生活自理。王明一听这哪行啊，一个劲的劝解，劝解不了啊。于是呢就让周同住在离王家不远的三间瓦房里面，20亩田也交给他，让他找人耕种。当想到老大哥孤身一人无人伺候，就送去了一名丫鬟。周同一看都笑了，哎，我孤身一人生活已惯，添个年轻丫鬟反觉不便，就退了回来。王明呢敬重周同，就派去了一名老仆来服侍周同。周同一看这还不错，就答应下来，让老仆做了管家，自己依然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栽栽花草，理理田园，就近游游山水，桑榆晚景倒也过得安逸。这一天王明领着汤达张玉来拜，周同一看贤弟呀，也就是十几天没见，怎么脸色焦虑？王明叹了一口气，不瞒大哥说，犬子不成器，所以我忧心挂怀。原来他的儿子王贵在王明40多岁的时候生的，老来得子，赵氏夫人爱如珍宝，宠坏了，平日里不爱读书习字，只喜欢玩耍闯祸。7岁的时候，王明请了先生来村里面坐馆教书，教了几天跑了。2年请了7、8个学生，没有一个管得住。最近一个先生给闹得辞馆而去，王贵就成天在外面同其他小孩一起打架，伙同汤员外的儿子汤怀、张员外的儿子张显，跑到离村十里的麒麟镇上面聚赌啊。刚刚派人找回来，狠狠打了一顿，没想到王贵满地打滚，要寻死觅活，吓得赵氏一把搂在怀里面，真是把王明给气死，急死了。于是啊，他就请汤张两位员外一起来商量，想再去找一个厉害一点的先生来管教他。张玉就提醒王明啊，哎，王员外，林静先生谁敢再来麒麟村交管呢？你不如去求求你家大哥，他老人家武圣人老教师了，有文有武，孩儿说不定服他老人家管呢。汤达也是连声赞好，对对对对对，急昏了，怎么没想到这位天朝老教师，他是武林当中顶天立地的人物啊，那些好汉都服他，还怕这几个小娃娃？王明一听，哎，我不是没想到啊，但是我大哥已经年近古稀，年纪大了，请他做管，这难以启齿啊，而且估计他也没什么兴趣。两位员外一听，那你先去问问呢，所以就一同来到了周家。王明把来意委婉地说了，大哥，看在我们也就这么一条命根子，您是不是就试试看？两位员外也在旁边帮腔，哎，将来孩子有个出息，定然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不知道老英雄意下如何。周同这时候没有吭声，不答应吧情面难却，答应吧很难说自己会不会半途弃走，到头来弄得大家心里面不舒服。正在犹豫，王明就说，大哥呀，你以往所传高祖史文恭被梁山杀了，卢俊义中毒死了，林冲封坛了，武宗也在六合寺出家，已然圆寂，那您不能再教几个徒弟吗？将来也可以把你的武艺和绝学传于世上。这么一来，一句话就提醒了周同，也对呀，我这么大年纪，我还能活几年？我真要把一身文武艺带到阴曹地府去，这岂不可惜？当年我师父和长老的教诲，莫非是印在了这几个孩子的身上？想到这儿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老儿子来秦陵村，蒙各位兄弟多方厚恩，无以为报，我就试上一试吧。三个人特别高兴，立即检定吉日开馆拜师。消息一传开， 上下邻村有钱人家听得周同老教师武圣人在麒麟村设下学馆，纷纷挑来彩礼要求送孩子入学。周同点头应允，一时间竟有15-16名学生。这天是个黄道吉日，教馆开学先举行拜师礼，学童在家长领着之下一个个插烛焚香，拜过孔夫子的卦象再拜老师。一切完了，周同就要各位家长离馆回去，开始教授四书五经。课堂里的小孩都听过父母的告诫，知道这位老先生当年是个大英雄，江洋大盗和外寇都斗不过他，哪个不听话，老先生吹口气，嘿嘿，叫你屁股陷到板凳里3天3夜站不起来，所以呢小心翼翼规规矩矩，连大气都不敢喘。唯有这王明的儿子王贵天生顽皮惯，自是老先生自家大伯父早已做了手脚，双眼咕噜噜盯着老先生，等待着课堂里面闹笑话。周同啊说了一节课，讲了课堂纪律，拿起书本打算坐下教读，哪知道屁股刚一靠近椅子，就听到哗啦啦一声，椅子脚竟然散落开来，引起了学童们一阵哄笑。周同低头一看，就知道哪个顽童捣的鬼，正想发作，忽见王贵大嚷一声，哎，老先生跌坏了，我去请郎中。张显也跟着喊，椅子脚断了，我去喊木匠。畅怀起哄，大家玩去啊，明天再来啊，跳起来就走，一时课堂大乱。周同猛然一声大喝，都给我回来。当时声落洪钟，跑出教室的王贵当时就吓傻了，回头一瞧，老先生摆了个马步蹲在案桌以后纹丝不动。学童们一时静若寒蝉，王贵等人以为老先生一定会用戒尺劈头盖脑打过来，也乖乖返回座位。哪知道周同一不发火二不打人，哎，我说众位学生，下次若有谁再胡闹，就要罚他像我一样蹲着，我蹲多久他也蹲多久。说完，周同捧起书本要大家跟他一起朗读起来，读一段解释一段，直到午饭时间已到才放下书本，说了一声大家回去吃饭，下午准时来上课，我要布置作业。王贵一看，我的个娘哎，舌头拖出老长，心想这个老先生太厉害了，蹲身如坐半天不动的，下次罚我这样蹲，我双腿都要累断了。从此以后，王贵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他是孩子头啊，小伙伴一看他老实了，都不敢轻举妄动，一时间课堂秩序井然。周同见制服了顽童，心中高兴，对几位员外也能交代得清楚了，因此教起书来也特别的来劲。只是王贵的脑子太笨，学业老是不长进，做起文章来连语句都不通，周同心中暗自叹息，贤弟老来得子，一心望子成才，嘿嘿，偏偏生下的朽木啊。这一天呢，他就布置了一个题目，要大家2天以内做好，第3天务必交上，不得拖延。第二天，周同独自一个人去麒麟镇消遣，先到勾栏里面听了一回话本《伯乐相马》，一曲终了，不觉感慨油然而生。他心里面暗想，若非伯乐专是良马，那满身污泥瘦弱不堪的千里良驹，岂非往生人世。如今大宋天下国土沦丧，没有栋梁之才之能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无人能识啊，伯乐之人缺失啊。边想边走出瓦院，来到街头，见当地一位豪绅之子钱宝宝 领着家人殴打一个卖柴的孩子。这个钱宝宝原本也要去麒麟村读书，因为周崇听闻他乃是远近知名的恶少，所以呢没有收他。亲眼见他在街上仗势欺人，不觉得怒气冲冲，冲上去大喝一声：“住手！你们怎可以随便打人？”家人一看，哈，是位穷教书的。哎呀，老头儿，少管闲事，这小子街上卖柴，挡了我们家少爷的道，我们就要打他，关你何事？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周同一听这家人出言不逊，勃然大怒：“不管你们有何道理，大人打小孩总归不对，且等我教训教训。”说完就举手准备整治这些无礼之徒。没想到卖柴的孩子认识周同，深深一鞠躬：“周老先生千万不要为我动气，伤了身体不好，我不再此处卖柴了。”说完挑起柴担，默默站到一边。那钱宝宝这才踌躇满志，扬长而去。周同一看这个孩子顶多只有十岁，衣服穿得单薄，椅子被那些家人撕破，但人长得十分英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如悬胆，目若朗星，口似涂朱，牙排碎玉。心想：“哎呀，这个孩子好相貌，真是三山得配，五岳相云，不知是哪份穷人家的孩子，这么幼小就来街上卖柴。”不觉就动了恻隐之心，走过去问道：“哎，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家住哪村呢？”小孩斯斯文文拱手回答：“禀老先生，我叫岳飞，就住在麒麟村。”“哦，你今年几岁了？”“十岁。”“啊，十岁就来卖柴呀？你父亲呢？”“父亲在黄河发大水那年死了，家里只剩下老娘。”“哦，听你的口音不像是这儿人吧？”“老先生您猜着了，我家原本是河南汤阴人，听我娘说，让水从河南冲到河北来了，是王明员外救了我们娘俩，眼下我们就住在村后的草屋里。”“那你怎么不去上学呀？”周同问到这儿，小岳飞眼睛一红：“我娘讲了，家里面没有钱，平日里娘给人家缝缝补补，我上山砍些柴火，卖点钱换回油盐。”“哦，你卖柴去吧，有空我再去看。”岳飞向周同深鞠一躬：“多谢老先生。”挑起柴火担沿街叫卖去。这天晚上周通有些坐立不安，想起岳飞，不知道他那担柴卖了没有，如果卖不掉，家中岂不断了油盐，怀中就藏了几两银子，趁着月色独自夺向后庄。来到后庄，看看一幢草屋，知道是岳飞的家，走上前去，却闻房间里面传出哭泣之声：“娘，是孩儿的不孝，惹您老人家伤心。”“哎，这说话之人分明是岳飞啊。”周同站在那儿倾听娘俩说话。岳母指着岳飞说道：“儿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还这般不懂事，你真叫为娘伤心。”听完母子俩的一番对话，周同这才要一收岳飞。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